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接着讲罗马书第八章，让我们再回头数算一次，罗马书有关于得救这个观念包含了哪一些层次，也就是说我们到底从哪些方面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被拯救了出来。第一章到第四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首先我们是从神愤怒的审判底下被拯救了出来。怎么拯救的呢？因信称义，所有的人一律伏在神的审判底下，而且所有的人无论是谁，之所以能从这个审判底下被拯救出来，又都是因信而称义。从旧约时代就是这样，保罗所举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到了第五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这句话就是前面四章思路的总结。福音在我们身上的拯救，是不是把我们从神愤怒的审判底下拯救出来，让我们因信称义就了结了呢？不是，他接着说，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句话是罗马书在结构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彼得在彼得前书里边形容我们救恩的目的说，神是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信称义是神怎么样把我们救出黑暗。底下这些话包括与神相合、进入恩典、盼望神的荣耀，这些是我们所进入的一个新的奇妙光明。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很肯定知道，脱离神的审判就叫做得救。但是保罗把后面所进入的这个奇妙光明境也叫做得救。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那这个因他的生得救包含哪些方面呢？第二、第五章的后半告诉我们，信主的人是从死亡里面得救了，我们得以脱离死亡，从死亡得了释放。原来罪因为一个人的过犯就入了世界，使得死做了所有人的王。现在恩典更因为耶稣而入了世界，使凡信他的得着永生。第三、第六章还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是脱离了死亡，更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四，保罗接着讲，我们不但脱离了死亡，脱离了罪，到第七章我们更脱离了律法，从律法底下也得了拯救。第七章六节，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你看这个救恩有何等浩大，一个本来犯罪命定该灭亡的人，居然因为信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非但从神定罪的审判中被救出来，而且呢又从死亡、罪与律法底下一并都给拯救了出来。但是这些都比较属于我们在神面前所占的地位问题。从每天的生活、每天的经历里来讲呢，我们仍然有一个急需被拯救的难处，就是上一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讲保罗那个出名的问题，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不觉得奇怪吗？这句话充满了矛盾。今天的医生要救人的命，就是把他的身体从死亡边缘给抢救回来，好让他的灵魂得以不离开身体，这个叫做救。怎么保罗是说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原来啊，神虽然把我们从死亡 从罪与律法底下释放出来，有一部分的我，就是我的身体，却仍然宁愿回头去取死。他对这个救恩呢、一点都不买账。在他的里边，你仍然找不到良善，罪仍然可以借着律法来发动，来引诱他，将他掳去，叫他顺从罪与死的律。这使得我们这得救的灵魂，虽然喜欢神救恩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却活不出那个实际来，好像仍然还在死亡、罪恶与律法之下，好像仍然没有得救似的。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讲到这里先插一句，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个习惯，当我们传福音给人，感谢主，那人也接受了主，过两天我们却喜欢回去评断一下这个人到底得救了没有。请问你，圣经在什么地方叫我们这样去做？从罗马书的观点，这个问题，这个评断本身准确不准确？这是不对的啊。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并没有分别。他信耶稣了，就必然从神的审判底下得救了。无论你看得出来看不出来，你所看见这个人好像没有得救的表现，那是因为从实际上来讲，他不知道怎么样靠着主耶稣来救他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但是那一个情况并不是说他失掉了从神的审判底下被救出来的那个救恩。你怎么可以说他没得救呢？我们自己不常常也在这个情况底下挣扎吗？这不正是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吗？要帮助我们不知道怎么脱离这取死身体的人，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来得以脱离吗？那么到底这个靠着主耶稣让我们得以脱离这取死身体的诀窍在哪里呢？从五六七这三章里，我们不断地听见保罗在用一个动词，就是知道。这知道包含了晓得、觉得，加上许多的因为所以，他要我们知道这一切是怎么运作的，罪是怎么回事，律法怎么样成为诱因，肉体与他们的关系是什么，这些你都得知道。你不知道的话，这个取死的身体就常常要来辖制你。这是一部分，但是在与罪恶相争的这个球赛上，那只能算是防守的一部分。你要进攻，要得分，但有那些还是不够的，你得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或者说你得随从圣灵。这个随从的时机能够让你得分，让你打胜仗，要不然你不过像是一个打扫干净却没有主人的空屋子。但是我们的问题又来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随从圣灵呢？是常常坐在那听听看圣灵有没有在我里边对我说话，还是把圣经当成神的话，当成圣灵的话，用信心去遵行呢？我想就我们这个人一生的服事与生活而言，主要是后者，前者只能说是某些情况之下的特例。那就是这样吗？我知道，我也愿意去遵行神的话，但是就我们的经历而言，连这一部分也往往又掉回去那个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坑里。还有没有别的诀窍能够让我更经历到这个脱离取死身体的救恩呢？其实第八章前面一半这段话里边确实隐藏了一个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动词，对于我们在这场征战上是否能够得分，能够真真正正的结出果子来归给神，有关键性的影响。让我们看第八章里面保罗怎么说我们和圣灵的关系。第九节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什么是信耶稣呢？信耶稣的人是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边，这是神做的，不是你做的。一旦有了基督的灵，你又成了一个属圣灵的人，这也是神做的，不是你做的。你有没有属圣灵的表现？那再说，从地位上来讲，你肯定是有圣灵并且属圣灵的。问题不是出在这里，问题是出在一个有圣灵而且属圣灵的人，为什么不能持续地活在一种随从圣灵的实际里呢？你如果仔细去找，仔细去读，就会发现在这章里边，从有圣灵、属圣灵到随从圣灵中间还有一个动词，叫做体贴圣灵。八章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从秩序上来看，好像是随从肉体在先，体贴肉体在后，但他实在是在说，人为什么有随从肉体的表现呢？因为他先体贴了肉体的事。同样，为什么有随从圣灵的生活呢？因为他先体贴了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就会让你随从肉体，并且带给你死的结果。体贴圣灵就会让你随从圣灵，并且带给你生命平安。照这样看起来，如果这件事情还有诀窍的话，它的诀窍实在是在体贴这个词上。我们得弄清楚到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在圣经中用的不多，最出名的地方就是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当时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当下就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其实这个词就是心思意念的动词，就是在讲人的心思意念。主在对彼得说，因为你只以人肉体的意思为意思，不以神的意思为意思。有的地方它被翻成心，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可以翻成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意思为意思，或者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体贴为体贴。那主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保罗也劝我们不要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就是不要体贴地上的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个思念就是体贴。什么叫做体贴圣灵？体贴圣灵的事呢？实际上就是思念圣灵的事。圣灵的事是什么？当然是我父的事，上面的事，不是地上的事。这样您明白了吗？怎么随从圣灵？你必须要先体贴圣灵。怎么体贴圣灵？不是在讲你某一天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是否体会到圣灵的意思，听了他的话照着去做了，而是说你这一个人啊，平常是不是被天上的荣耀、天上的盼望、我父的事、上头的事所充满？你是不是真真实实的活在那个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的盼望之中呢？如果你的眼睛没有被天上的荣耀所照亮，那你里头的黑暗将是何等的大呢？如果你的心没有被那永恒的盼望所盘踞、所征服，你要怎么样去随从圣灵呢？中国人是最会准备考试的，不管你是考大学、考研、考留学，那一准备起来啊，真是无时无刻不在准备，醒着、睡着、吃饭、走路、坐车，甚至上厕所，都不停的在准备，连做梦都忘不了它。 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在这样全心准备考试的时候，你那个闲荡犯罪的心情不知道溜哪儿去了，因为你的眼睛专注在那个目标上，你整个的心被那个目标所盘踞所征服，你以那个考试为你的体贴，你就能够过一个准备考试的生活。基督徒的日子是一样的，你没有这一个积极的预备，没有那个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急迫，没有那个为我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的焦急，没有面对那个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恐惧战惊，没有听见那个要与仆人算账的主人声音，光在地上过日子，只知道求太平无事。我请问你，你要怎样经历到能救你脱离那取死身体的救恩呢？唯有你成为一个体贴圣灵的人，才能过顺从圣灵的生活。当我们这样去顺从的时候，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活过来到什么地步？还记得吗？第六章里面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活着得像神的儿子。神已经把在基督里的那个灵赐给了我们，让他如何，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如何。他如何呢？他在世上伏在肉身底下，在肉身受苦。我们如何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督的受苦底下与他一同有份，那我们既然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八章的后半主要就是把这个神的心意为我们解释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要对第八章所说的内容有一个全面性的明白，最好能够先回答几个问题。第七章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第八章十七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二十二节，一同叹息劳苦。在这里我们从中文圣经里一连串找到四个苦，请问这所有的苦是讲不同的苦，还是指着同一个苦？如果是不同的苦，指着哪些苦？如果是同一个苦，那一个苦是什么？这是头一个问题。请注意，我不是在问这四个苦字的原文是不是同一个词，它很可能是四个完全不一样的词。我是在说保罗试着去形容的那个受苦的实际所指的到底是什么事情，是好多事情还是同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吃过一个让你说不出滋味来的东西啊？吃的是一件东西，形容出来可以用好几个不同的形容词，它是辣的，是酸辣，是麻辣，是苦辣，是凉辣，是热辣，还是通通都有。当我们看见保罗用好几个苦来形容他的时候，我们得先决定他到底是吃了四样不同的苦东西，还是用不一样的话来形容同一个东西。这是头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类似，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三十一节，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请问这两个帮助是指着同一个帮助，还是不同的帮助？他在此所指的到底是帮助我们什么？与二十八节所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益处是不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的？不错啊，这些圣经的句子念得很顺口，我们听得很开心。你也可以把它用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事件上。但是我个人以为，如果你顺着保罗的思路读下来，在这里他并不是对着神的爱、基督的救赎做一个普遍性的感叹，而是一个对了焦的对同一件事情所做的形容。圣灵要帮助我们的，神要帮助我们的，与 这里所说的四个苦又都是指着那同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23节所说的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的赎。前面我们提到第五章所说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神荣耀的实际落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当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就是神众子显现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个体贴圣灵的人，以天上的事为念的人，心里所应当充满的欢欢喜喜的盼望。那一个荣耀的盼望，不是像小朋友去春游，早上起来巴不得坐上车，坐上车巴不得赶快到目的地，到目的地一看山是山水是水，很高兴就回家了。不是，这个荣耀是8章18节所说显于我们的荣耀，是神要分给我们的荣耀。不单是神的荣耀，更是我们这些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是进到里边去就不再回来啦。不是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现，如同在旧约的时候向以色列人显现一样，而是我们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在等候这件事情，一切受造之物也都在等候这件事情，就是神的众子显现出来，在神的荣耀里显现出来。弟兄姐妹，这个福音不是帮我们在地上过日子的福音，这个福音是带着盼望的福音。那一个盼望啊，很可惜已经从许多弟兄姐妹的心里失掉。针对那一个盼望，我们今天在地上忍耐等候。那神的众子显现出来和今天的教会显在地上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最关键最基本的不一样，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正是因为那个身体还没有得赎，才有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的讲论。要不然我们有什么好忍耐等候的？我们还有什么软弱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呢？神已经把一切都给我们了，还有什么益处要我们得呢？我现在又还有什么苦呢？所以我们读罗马书读到现在，应该要看定了，这里有一件事情是天父、圣灵、耶稣都在注意的，是神要帮助我们，圣灵正为我们代求，耶稣要我们去依靠他的事，就是一方面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脱离那取死的身体，不再做一个随从肉体的人；另一方面，既然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我们就成了一个属圣灵、体贴圣灵、跟随圣灵、被神的灵所引导的人。这样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以畅通。那个旨意是什么呢？29节，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里所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尤其包含了一件事，就是基督曾经穿上肉身，在凡事上受过试探，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完全知道天上的生命穿上地上的罪身是什么滋味。他的受苦不是从被鞭打、被审判、上十字架才开始，他的受苦是从生在马槽里就开始了。罗马书这里所说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着重的也不是为主去被关监牢、受鞭打、钉十字架，而是与主一样看见了天上的荣耀，有了天上的生命，暂时伏在地上没有得赎的身体里。我们要往天上去，那取死的身子却要往死亡里走。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苦楚，这个苦楚基督曾经受过，他得胜了。虽然得胜，却并不表示它不是一种苦楚。 我们也应当顺着圣灵而活，靠着圣灵来致死这个取死的身体啊。这无论你是得胜是失败，它都是一种苦楚。对着这个苦楚，我们必须存心忍耐，甘心顺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已经是跟随他的脚踪行，就已经是与基督认同，与他一同受苦。那保罗就接着说了，我想现在的苦楚，这样的一个苦楚，比起那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26节，何况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帮助我们，何况无论是什么事情发生，万事都在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益处啊？就是借着这个暂时伏在肉身底下至战至轻的苦楚，使我们有份于基督的受苦，并且更有份于那个将要显于我们存在天上极重无比的荣耀。那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在这一件事情上既然这样的帮助我们，谁还能抵挡我们呢？什么叫抵挡我们？就是在神面前控告我们，想要重新定罪我们，把我们从这个恩典的地位上挪开，使我们忘了那个福音的荣耀的盼望。那什么叫做帮助我们呢？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并且把万物和他的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无论是谁以什么声音来在神在我们的良心里面控告我们，神都不接受这个控告。无论以什么凭据来定我们的罪，神都不接受这个定罪，因为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了。有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有圣灵在心里为我们代求。你觉得自己软弱不配吗？殊不知神正是要在这些事情上帮助你啊。所谓脱离了死，脱离了罪，脱离了律法，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成了一群永远不再被定罪的人，再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了。这个爱就是不定罪的爱，就是释放的爱。当我们体贴圣灵，靠着那爱我们的主的时候，不单能够从罪与死的律以及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得以脱离，而且在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得胜有余了。弟兄姐妹，这一切不是神为我们定的一个目标，而是保罗在这里为我们已经拥有的天上的产业所做的数算与宣告。弟兄姐妹，罗马书真是一本荣耀的书。圣经的话说，一人的光要如同正午，越照越明。今天我们虽然还在地上，但是那天上荣耀的光芒实在已经透过这几张圣经开始照在我们的心里了。我们这些睡着的人应当醒来，让这一张圣经里所说的话成为我们的体贴，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